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感谢神啊，我们一起呢来去学习《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来到呢今天呢就是《尼希米记》啊第一讲的导论的部分了。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圣经的脉络啊。那圣经的旧约39卷里头啊，记述以色列民被掳之后的8卷呢，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3卷的历史书，还有呢就是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5卷先知书。按着历史的顺序呢，是一，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次的回归，建造耶路撒冷圣殿；二，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鼓励百姓继续的建殿，直到完成；三，就是以斯帖记；四，就是以斯拉记。这里呢，又记录着第二次的归回；五，就是马拉基书；六，尼希米归国，建造城墙。那在这一讲当中呢，我们来说一说时代的背景，谈一谈以斯拉和尼希米时期以色列人的生活情况，交代一下被掳的时候啊，这个会堂兴起，律法受到重视，还有呢城墙的作用，然后才开始讲一讲尼希米记的内容。我们先来看一看渔民的见证。那渔就是剩余的渔，民就是人民的民啊。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呢，本来是一卷书，记着神怎样使用他的仆人，带领着他的子民在被掳之后归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申圣言，重立圣约，重修圣城，重新寻回自己的身份。有圣经学者就用以斯拉记的1章5节和9章8节呢作为全书的主旨。那里呢，以斯拉记1章5节是这么写的：于是犹大和便雅敏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从中可见，复兴和建殿是出于神的感动。建殿的过程当中，以色列民得到耶和华的话这样的鼓励，也有耶和华的手去帮助。至于以斯拉记的9章8节和9节呢，就提到是神施恩给以色列民，是神使他们复兴，是神使他们可以呢重建圣殿城墙。经文呢是这样写的：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 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起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当然，以斯拉记当中呢，我们看见领袖所罗巴伯、耶稣雅、哈该、撒加利亚、以斯拉，但是必须也要提一提的是这一卷书里头出现过的以色列人，也就是圣经里头提出的渔民。那这些的渔民或者是剩下来的人，专门呢是指到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当中三次归回犹大地和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在贝鲁之地已经定居了70年，已经过上稳定的日子，他们是回应神的呼召，他们是领受了异象，他们领受回归耶路撒冷的异象，所以呢就毅然放弃之前在异邦几十年辛辛苦苦经营的一切，长途跋涉回到荒废的犹大，重新开始，然后呢建殿修墙，恢复献祭的侍奉，学习圣言，遵行律法，并且呢为这样的原因，他们都面对困难和拦阻，冒相当的危险，而他们为神摆上的是为神所纪念的，也成为了美好的见证。不知道呢这些渔民给你什么启发哦？世界局势不论是怎样变化，日月星辰不论怎样流转，不管神的子民散在何处，无论心情和处境是顺还是逆，求神以他的话激动我们的心，植根在主的爱里头，以主耶稣作为我们注目的焦点。而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赐我们顺服的心智，以致我们可以放下自我，顺从的去踏上。好，我们呢再来讲一讲第二，那就是在以斯拉和尼希米的年代呀，以色列的社群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变化，那就是会堂兴起，以色列民呢是有更多的机会听到神的话。那会堂兴起呢，带起来的就是以色列民他们的信仰啊，从圣殿为中心转移到呢以律法为中心。以色列人的思维啊，跟咱们中国人呢是有点像，都是喜欢比较具体的啊，有形象化的，比较实际一点的，而且是有经验的啊。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感觉到是比较抓得住的，所以呢在旧约里头，这些犹太人啊，以色列人呢，他们也是，他们理解神还有纪念神的作为呢，往往就是透过集体的回忆和他们怎样去经历神的同在啊。那他们表达信仰的方法呢，就是在安息日和节期当中呢去纪念神的帮助，去回想神的拯救，另外呢一年三次去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在圣殿里边去献祭，这都是相当实在的，而且呢是很重要的。而祭司作为他们中间啊跟神之间的一个中间人呢啊，就是这位祭司他是中间人，他的地位也是很高的。圣殿是以色列人敬拜神的集中地，是神居住的所在，是以色列人身份的一个代表，所以在他们心里边呢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啊，殿在人在啊，殿亡人呢就算活着啊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啊，因为以前他们是靠着去 在圣殿里边去跟神亲近，去敬拜，来去感受到自己这个身份。但是现在呢，他们没有圣殿了。那在以前呢，比较起圣殿呢，律法书在摩西以后呢，不是那么受到重视的。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律法书呢，不是每个家庭都可以拥有的。申命记31:9-11和17:18-20呢，就记着啊，在那个年代呢，是只有祭司和君王才可以拥有律法书的。而且祭司呢，是只有在节期或者是特别的日子才会出来向百姓诵读律法书。君王倒是有特权，是可以抄录一份律法书作为参考。但是到底有多少君王这么做呢？就真的是不得而知了。就算那些君王他们抄的律法书呢，也不一定看的。就算他们看了呢，也不一定会行出来的。不然的话呢，也不会说后来以色列人还有那些君王会有因着不守律法，结果呢就遭殃，整个国家灭亡了，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了。那就算有律法书，这些君王也不看，更何况没有律法书呢？所以从列王记下的22呢，我们也知道王室的律法书也曾经一度遗失的。直到犹大的约西亚的时期呢，大祭司希勒家他才在修葺圣殿的时候无意之中找回来。于是约西亚就召集犹太人向上帝立约，谨守遵行律法书上所规定的命令，这才有了复兴啊。犹大灭亡以后啊，圣殿被毁了，以色列民被掳到异邦，不能够再去耶路撒冷的圣殿献祭了。但是神为他们兴起了会堂。会堂原来的意思呢，是指到被呼召出来聚集在一块的会众啊，一群的群众。但凡在犹太人啊，他们散居在不同的地方啊，虽然他们在不同的地方聚集啊，但是只要有10或者10以上的犹太男人啊，他们就会有聚集一个会堂。在这个会堂里边啊，他们做什么呢？这个会堂不像圣殿，他们不会在会堂里边去献祭，但是每到了安息日呢，他们都会在会堂里边呢有一个聚集的，有一个小小的聚会。在其中呢，有的时候会诵读一些律法书啊，有的时候呢会有人在那里做一番的劝勉勉励啊，所以有一点像以色列人的一个社区的一个中心似的。在这个社区中心当然就是跟学习律法呢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活动，所以那个会堂就成了以色列人的一个有点像宗教教育和互相关怀的一个会社这样的一个组织了。以色列人呢，他们不论是分散在什么地方，不论是他们分散了有多久，他们都不会那么容易的被外邦人的那些文化给同化，给污染掉。这都是会堂在起着这个功用。后来呢，以色列民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了。那同时呢，也将会堂的制度呢给带回来，继续在民间推行。在后来的几个世纪当中呢，会堂都是以色列人信仰中心，甚至取代了圣殿原来的地位呢。会堂的起源是怎样的呢？我们从列王记下24:10-16和以西结书的8:1就可以知道，在主前的604年，犹大在约雅金王被掳到巴比伦以后，那些被掳的人呢，他们会聚集在一起，然后呢他们在其中一个人家里边有聚会的。以西结书11:16就记着神的话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在以斯拉 我们看看他那个年代，那以斯拉他的那个贡献呢，就是为会堂属灵的教导呢储备教材，又为会堂圣经的教育呢培训工人。为什么这么说呢？那首先因为犹大亡国了，圣殿被毁了，那圣殿的器皿和旧约的经书呢就四散飘零了。是以斯拉到处去寻回这些经书，然后就编撰整齐，使得旧约的圣经可以完整的保留下来，使当代和后代的人呢，就是他那个年代的人还有往后的人一直到我们了都有旧约圣经可以读。第二，是以斯拉呢，他让文士抄录圣经，供给各个会堂的需要。而且以斯拉他自己也是以身作则，对神的话语的那种态度呢，是查考研读，而且是定制要遵行，而且呢，讲解教训，使得百姓也能够定义遵行。以斯拉呀，他是吩咐文士像他那样去行动。然后第三，以斯拉呢，去叫那些文士在会堂的安息日去宣讲，去讲解圣经，也在一些特别的大会上向百姓去宣读圣经。自从以斯拉起呢，犹太人每周四次在会堂里边去诵读经卷，两次在周六早上和晚上的仪式上，周一和周四早上各一次，节期啊，还有斋戒日啊，还有月宿啊，也会诵读的。指定诵读的内容呢，多数是摩西五经当中至少十节，每一次的诵读规定要有十个成年的男子参加，每节要用希伯来文原文诵读，再翻译成为当时的口语亚兰语。而仪式上呢，也要常常的诵读翻译先知书里边的一些章节。那这样子的话呢，就算不识字的以色列民呢，也能够听到神的话。神的子民呢，不能够对律法一无所知啊。总之，以前只有君王、祭司有机会读到圣经，但是亡国以后呢，直到以斯拉的时代，以色列人经常有机会听到律法书的记载。我们有了这个认识，到我们再读尼希米记第八章的时候呢，就会更有体会。会堂兴起，以斯拉带领着文士团队推动同胞一起读圣经。哎，弟兄姊妹啊，这给我们什么启发呢？特别是我们怎样去看教会呢？我们又怎样呢去看圣言呢？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样的一个处境，我们可不可以从会堂得到一些的启发？或者我们发现我们的身份不是说我们去教会就可以定我们是不是信靠神。我们真的要从神的话语里边呢，才去扎根，才去呢认定自己呢是谁，是属于谁。原来比较起用人呢去建立一座建筑物，然后在那个建筑物里面搞很多很多的活动，神是更加着重是用他的话语，他的圣言来去建立他的一群子民的。所以真的求主加能赐力给每一位主日学的老师，求神帮助每一位带领查经的弟兄姊妹，求神以他的话赐福我们每一位去用心研读他话的弟兄姊妹。神要用他的话建立我们，以至于我们扎根在他的话语里头，我们在生活里边行出来用出来，这样才可以去荣耀他。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城墙吧。那因为呢，尼希米记它正是一卷的记载重建圣城耶路撒冷城墙的一卷经卷，所以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一下城墙对于以色列民的意义。我们都知道，城墙对于一个地方呢，是有防卫、保护、保障，还有保安的作用。 某一个城里边有城墙，居住在那里头的人呢就比较安全。那同时呢，城墙有更加深刻的意义，那就是界限。对，界限就是呢说啊，它是标志着一个范围和一个领域，而这个标记呢是提示着城墙之内的人啊，他们的身份啊，就有点像说咱们国家的这个长城啊，那长城里头的就是呢住的就是国人啊，长城以外的呢就可能是外人啊。那对以色列人来讲呢，耶路撒冷城墙呢提示以色列民他们是神子民，耶路撒冷城墙提示着他们要跟外邦人呢分别为圣的啊，就是说他们要跟那些外人分别出来，他们是属于神的啊。那而他们这个身份呢，就是透过城墙来去凸显出来，很形象化、很具体化的给呈现出来。耶路撒冷城墙沦陷了、破落了，以色列人呢就很容易会身份迷失，同时他们在生活上呢也会很容易不设防，处人处事就容易变得很随便，失去了界限，跟那些外人呢、外邦人呢就没有分别了。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呢，在读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时候呢，读到哎，城墙还没有重修之前，啊，那些神的百姓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混乱的，是没有分别为圣的见证的。你看，侍奉人员当中呢，有来历不明的祭司在殿里边侍奉，啊，这是七章的61节到65节那里记录的，还有假先知呢勾结仇敌说恐吓的话。那六章那里头有了，还有百姓当中呢混进了很多的闲杂人呢、啊、有摩押人呐、啊、亚门人呐、啊、都进了耶和华的会啊啊，还有呢家庭生活上百姓又跟那些外邦人通婚。所以呢，尼希米他修复城墙不只是为了保安，更加呢是可以重新去整顿属神子民整个群体的属灵光景啊。所以当我们在读尼希米记的时候，读的就不只是一段历史了，同时也在提醒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要读一读自己的灵命啊。我们在时间上，我们在人际关系上，我们在行事为人上有没有分别为圣，设立一些的界限和底线呢？以上就是我们要在读尼希米记之前了解的一些时代背景。好，以下我们就要来介绍尼希米记了。尼希米记记的事情呢，是发生在以斯帖记之后的。这卷书是旧约最后的一卷历史书，记载以色列民末后的一段情况。尼希米记所记的时间大约有12年，就是主前的445年到主前的433年左右。写作的时间呢是大约在主前的433年，是尼希米做省长修完城墙以后。写作的地点呢是耶路撒冷。我们现在来说说作者啊，尼希米这个人呢。尼希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安慰。的确，在尼希米记当中呢，我们常常看见尼希米是常常祷告寻求耶和华的安慰的。其中5章19节和13章31节出现的，我的神呢，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那这句话可以说代表了尼希米属灵生命的基本调子，那就是谦卑仰望神。尼希米，我们认识他或者印象里边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啊，但是其实他是一位很出名的祷告勇士。尼希米呢，也是出了名的地区领袖、城市宣教学者呢，百奇他用 社区组织者来去形容尼西米。他说，尼西米能够成功的去组织社区的资源，去发展整个社区，而且呢，他能够重用当地的领袖，善用本地的资源，赋权给本地人，又能够在建好城墙以后呢，去重建整个城市。每位参与城市宣教和职业场所宣教的弟兄姊妹，大概都能够从尼西米得到启发。最后不得不提的是侍奉的团队。我们在以斯拉记已经看见团队服侍这个主题了。政治领袖所罗巴伯，再加上属灵领袖耶稣亚，圣经教师以斯拉，再加上先知哈该、撒加利亚。在尼西米记呢，我们也会再次看见这个主题，就是团队的服侍，那就是尼西米和以斯拉他们怎样互相的配搭，建立以色列整个群体。这个给我们今天服侍神呢有很大的提示。等我们进入经文以后呢，再会详细的讲解。尼西米记的分段是这样的，一到二章是讲到圣城的重建缘起跟尼西米他的祈祷，三到六节是重建圣城工程呢受到阻拦以及克胜，第七章讲到圣城建立以后还有呢那个管理，然后呢八章就讲到圣民的建立了，是守节和听道，九到十章也是讲到圣民的建立，是认罪和立约，十一章到十二章是圣民的重记啊，就是重新记录这些圣民，还有管制，而最后的一章十三章是圣民建立和律法。尼西米呢是一位祷告的平信徒领袖，一个喜爱祷告的平信徒领袖会为群体带来有多大的祝福呢？在英国20世纪初期的威尔斯大复兴领导者罗伯斯呢，原本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矿工，他为着城市的复兴祷告了10多年。某天夜里，他在祷告当中受到感动，向神呼求：“哦，主，折服我们，好叫世人得救。”然后他开始带领着那些呢矿坑的人一起祷告。之后，几乎每个家庭里边都有复兴的祷告，火车上、电车上、矿场里头，到处都有祷告的聚会。大复兴是从威尔斯的祷告开始，啊，之后呢，2个月里边有7万人信主。1903年一直到1906年，英国教会增加了超过50万个会友，而于慈度姊妹也受到影响，放下了医科的这样的专业，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布道家，带领多人信主。大复兴使整个社会道德大大的改进。酒吧关门，社会治安变好，国会的议员省下时间参加祷告会，没有暴行，没有八卦新闻，报纸呢都改为报道各地复兴的消息，连那些球赛啊也要延期啊，因为观众和球员都去参加复兴大会了。威尔斯大复兴的标语就是罗伯斯最开始的那个重要的祷告：“哦，主，折服我们。”弟兄姊妹，今天也求主耶稣折服我们，带着爱以祷告和善行建立生命，坚固神的家。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